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共和党在赢得2022年中期选举众议院控制权后，计划将采取诸多行动，包括调查亨特·拜登。共和党众议员星期四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拜登总统和他的仔亨特一起积极参与海外商业交易。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科默和吉姆·乔丹主持了新闻发布会。科默援引举报人的话讲，拜登家族只是通过向家人提供机会而成为百万富翁。共和党众议员星期四发布了一份报告，概述了他们的调查结果。他们已经发现了拜登家族串谋诈骗美国，电汇欺诈，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洗钱、逃税和其他犯罪的证据。科默表示，他认为监督委员会近年来失去了大部分信誉，他将归咎于加州众议员亚当·希夫。希夫目前担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四宣布，他将不再寻求连任国会领袖，为他长达20年的民主党领袖生涯画上句号。之前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以微弱劣势失去了众议院控制权。82岁的佩洛西在中期选举之后一直对自己的未来计划缄口，但他承认自己的丈夫保罗最近在家中遇袭事件或影响他是否继续担任民主党领袖的决定。佩洛西卸任后，现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有望取代他成为议长。星期二，麦卡锡赢得了党内投票，成为共和党议长候选人，但获得选票少过他成为议长所需的218票。星期四，纽约州部分地区将遭遇猛烈暴风雪袭击，可能导致道路关闭，城市瘫痪多日。州长霍楚已宣布水牛城等地进入紧急状态。国家气象局预测，降雪将从星期四开始，预计至少到星期五晚上，旅行将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降雪量可能达到每个钟头1到2英寸。这个将是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东部一场持续时间非常长、主要的湖泊效应降雪事件。除了降雪之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的下方地区可能会遭遇雷电袭击。国家气象局表示，预计星期四和星期五，纽约州水牛城和沃特敦地区以及宾夕法尼亚州西北部将有几英尺厚的降雪。在亚马逊确认实施今年最大规模裁员后的几个钟头，网络巨头斯科星期三在公司财报电话会议后宣布将裁员4000多人，加入了裁员的科技公司行列。斯科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裁员将影响斯科80000名员工中的 5%， 这个意味着大约4000人会受到影响。斯科第一季度收益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收入同比增长 6% 至136亿美元。尽管整体收益强劲，但斯科在他提交的文件中表示，正在计划重组，这个将涉及在下一个财政年度裁员。该公司表示，计划花费6亿美元用于遣散费和其他一次性解雇所需福利，以及包括房地产费用在内的其他费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四将在泰国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面对面会谈，这个是两国领导人在3年之后再度举行面对面的领袖会谈。一媒报道，面对钓鱼台岛罪争议及中共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等，岸田有意直接向习近平表达忧虑之意。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虽然会向习近平清楚表达忧虑，但如果在主张及改善日中关系的合作间取得平衡，将是一次会谈关注焦点之一。日本 NHK 报道，基于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岸田的目标是继续和中共进行对话的同时，亦建立一个建设性且稳定的日中关系。旧金山《纪事报》星期四报道，数据显示湾区房价连续第五个月持续下跌，湾区跌幅速度显著的地区包括 Alameda、Contra Costa、旧金山、San Mateo 苑和 Marin 苑。 房价从6月至10月下降了 5% 以上，尽管房价连跌，旧金山仍然长期占据着美国房价最高市场的榜首位置。事实上，根据思路网站的数据，旧金山在美国最大的20个都会区中是唯一一个典型房价突破七位数的城市，达到$1,370,000，紧随其后的是加州另外两个城市洛杉矶和圣地牙哥。在6月至10月期间，旧金山的房价相对全美其他城市下跌幅度更大，该市上个月的典型房价是$1,460,000，至6月份以来下跌了近 8%。同时，整个加州的典型房价是$765,000，今年夏天以来下降了 3.3%。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17 航班2014年7月行经乌克兰东部时，被一枚俄制导弹击落，机上人员298人全部罹难。荷兰一家法院礼拜四表示，两名俄罗斯人和一名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因此犯下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荷兰首相、乌克兰总统和北约都作出积极回应。被定罪的三个人是前俄罗斯情报人员伊戈尔·吉尔金和谢尔盖·杜宾斯基，以及乌克兰分离主义领导人列奥尼德·哈尔琴科。这三个人被指控安排和运输用于击落 MH17 航班的俄制三无矩导弹系统，尽管他们不是扣动扳机的人。目前这三人仍然在逃，据信在俄罗斯，俄罗斯不可能引渡他们。由于信用卡借贷和房屋抵押贷款余额的激增，美国家庭的债务总额在第三季度出现了15年来的最大跳升。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15号的数据，在第三季度积累的债务激增了$3,510亿，该数字是自2007年以来最大的季度增长。目前整体借贷水平比2019年底高出$23,600亿。美国家庭债务总额已经达到$165,000亿的历史新高，比上一季度增长 2.2%， 比一年前增长 8.3%， 这个是自2008年第一季度曾出现的跃升 9.1% 以来的最大升幅。由于创纪录的高通货膨胀率，迫使很多美国消费者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信用卡贷款来支付他们的账单。数据显示，第三季度美的信用卡债务余额比上季度增加了$380亿。礼拜四，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和波兰外交部长拉乌进行了通话。据库列巴介绍，乌克兰和波兰将就落入波兰境内的导弹爆炸事件进行建设性和公开的合作。库列巴说，乌克兰的专家已经抵达波兰境内，希望和波兰执法部门合作，迅速进入事发现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表示，乌克兰专家将加入国际联合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调查导弹碎片落在波兰境内的事件。波兰总统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库莫奇17号表示，一个由波兰和美国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检查了导弹的残余物和弹坑的深度，并计算了导弹的来源方向和使用的原料数量。库莫奇称，有证据表明这个是一枚乌克兰导弹。英国政府在进行国家安全评估后，礼拜三命令中资科技公司安世半导体出售英国纽波特晶圆厂至少 86% 的股份。安世半导体是中国半导体巨头文泰科技旗下的荷兰子公司。2019年安世成为纽波特晶圆厂的第二大股东，拥有 14% 股权。两年后，安世决定收购这家晶片制造商。这项收购引起了人们对技术外流到中国的担忧。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礼拜三晚间发布一道命令，认为安世半导体对纽波特的控制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使该工厂的化合物半导体生产技术泄漏到中国，削弱英国自身的能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表示，他明年年初的访华行程将会深化彼此的沟通，避免竞争关系变成冲突。 讨论议题将包括美中两国之间的议题、亚太地区国家关心的议题以及全球关心的议题，例如气候、健康和经济等。布林肯表示，正如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强调，如果双方要负责任地处理彼此的关系和竞争，双方必须保持公开且持续加深彼此的沟通，这样才不会变成冲突。至于何时访问中国，布林肯表示还在讨论当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对设在中国、香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十几家公司实施制裁。美方指控这些公司为向东亚买家出售伊朗石化产品和石油产品提供便利。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被指认的13家公司协助受美国制裁的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和 Trillion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向东亚买家销售了价值数亿美元的伊朗石化产品。总部设在中国的东亚贸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亦在被制裁名单上。美国指控它为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及其营销部门向外国客户运输石油提供便利。美国礼拜四实施的制裁行动将冻结被指控者在美国的任何资产，并普遍禁止美国人与他们交易。和这些公司进行某些交易的人亦同样有可能受到制裁。在波兰导弹事件引发俄乌冲突可能升级的担忧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四证实，俄罗斯已经同意延长黑海粮食协议。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长库布拉科夫在一条推文中表示，该协议将延长120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四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欢迎各方同意继续实施黑海谷物倡议。乌克兰和俄罗斯合计占全球小麦出口的近三分之一，而该粮食协议在降低全球小麦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礼拜四，星巴克美国门店约2000名员工在繁忙的假日季开始之时举行罢工，抗议工作条件，并敦促公司领导人承认全国门店员工成立工会的努力，和他们在谈判桌上进行谈判。罢工发生在星巴克红杯日促销活动期间，顾客这一日购买节日特饮后将获得纪念款红杯以及额外的折扣和积分。组织者将这次罢工称为红杯起义，他们计划在全国113个罢工地点分发自己的红杯，上面印住支持工会的图案，预计这些行动至少会影响部分门店的运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